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后书啊，我们要进入最后的一章啊。我们请翻开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啊。第三章继续谈一个问题啊。我们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啊，谈了很多这些假师父他们所传的异端到底哪些错误啊？我们。第三章第一节啊，开始的这一段啊，第一节到第十节，彼得在严厉的斥责有一些好讥诮的人啊，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人对于圣经所说的真理呢，他们不但不相信，而且加以取笑啊，那彼得。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啊，那到底是哪一件事情呢？就是有关于末日主耶稣会再来的这一件事情啊，有人不相信，而且加以取笑，意思是说这个太荒谬了嘛，天方夜谭，哪有说真的末日，世界有末日呢？好，来我们来看啊，三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啊，这是对。这些教会的统领来讲的，那我们可见呢，这个彼得哈，他对于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出自他内心的爱。那这种爱呢，啊，有这种爱才配得来勉励，甚至有时候可以责备。没有真正的爱心是不配责备的，没有爱心的责备会变成谩骂，会变成是情绪的宣泄。没有让人啊听出他的真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啊，有些时候呢，我们讲到，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听了会觉得好像啊会心里难受。那么当然我们能够用好的话语、好的态度来劝勉啊是最好，但至少我们应该要有真诚的爱。彼得他人生走了。最后的这一段，不出一年、二年、两年啊，他就会被钉十字架。他也清楚知道他来日不长。我们常常说来日方长，事实上啊，在今天疫情的时代啊，很多时候是来日不长。啊，有时候我们等到的不是明年的春天，啊，先等到的是意外。有时候是意外比明年的春天更早临到我们。那我们要珍惜啊，真诚的爱才配去责备人啊，就算责备也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平常的互动关系真的是有爱在里面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那这个就表示说他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彼得前书，这也告诉我们说这两封信的受信人啊，读者都是同样一群啊，彼得所关心的信徒，所以跟他们已经有深厚的感情啊，也知道他们现在呢正处于一个灵性啊受试探迷惑的一个危险的状态啊，所以他说我现在写第二封信，那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他就开门见山地讲啊，为什么我要写这两封信？因为我要对你们关怀，啊，那他用两个词，他说提醒，还有一个是激发啊。那这个提醒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以前不知道，现在才要跟他们讲这些，有关于外界来临到教会信徒的苦难，就是前书所说的。那后书讲的就是内部有假师父产生啊，去传异端邪说，这些呢都是彼得在以前都已经对他们说明了，也提出了这个警告。那恐怕呢这个时过境迁，是不是时间一久了这些信徒又会忘记，那需要提醒就是怕他们忘记，他们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但是怕忘记，或者是把它疏忽了。 所以需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对于这个末日主耶稣要再来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信徒都明白。可是呢，一忙这个世界的事业，赚了很多钱，很忙，没有什么时间到教会来。而且他看的是一片欣欣向荣。在最糟糕的时代，也有人赚大钱。在景气一片啊，好像是春天的那样的景气呢，也有人亏本。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不管是忙碌还是闲置，赋闲在家，有些时候这个环境的变化会让我们失去警觉啊。所以彼得他说，我再一次的写这个信是要提醒你们，就提醒你们已经知道的，你们已经有认知的啊，那要唤醒他们看重啊，要有警惕啊。那底下所说的激发，这个激发就是一种激励，它是一种很强的啊，用言语啦、啊、或是用感情啦 啊去激动一个人。那激动这些门徒要做什么呢？激动他们诚实的心。这个诚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单纯、纯净、纯洁啊。那么用在信仰上来讲，就是一种虔诚，真实的虔诚。所以彼得他这么说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在信仰上要显出那个纯洁的真诚，我们对神的敬拜要出于我们的诚心实意。那对于末日啊，这一些好讥诮的人啊，传假福音的人要来迷惑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对我们的耶稣基督表现出那种真诚的敬意啊，不是虚假的这种宗教情怀，它是要非常真诚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信仰来负责任。那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很真诚？我们对神是不是无所隐瞒？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不是可以一片冰心啊？我们可以把心掏心掏肺啊，让我们的主耶稣来看我们的内心啊，夫妻相处是需要这样的。那在属灵的婚姻，就是信仰上，我们对神的应当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昨天所翻阅的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彼得这个保罗说，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我引领你们来信耶稣，就是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上的丈夫。但是我们应该对耶稣基督是一片冰心，是忠诚专一。那现在有人来传另外一个耶稣，就是把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呢，把它扭曲啊，按着诺斯底主义已经有的定见去检视有没有合乎他们所主张的诺斯底的观念啊。那因为我们有提到一直解释，诺斯底主义他就是不相信神是灵，他是圣洁，怎么会变成肉体的污秽呢，罪呢？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来世上，神在肉身显现。那如果这个道理不被承认，被推翻了，那整个基督论啊，就是神学上的论述有关基督的这个真理呢，就是包含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基督的真理，就整个被推翻。那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基督论这个基础上面，所以没有基督论，就是说没有耶稣从天而降，神在肉身显现，然后钉十字架成全这个救赎，就没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就不会有今天的基督的心腹，就没有教会。那魔鬼很清楚，你要一个人信仰上败坏，不需要推翻全部，只要把耶稣啊道成肉身的这个道理把它扭曲，把它修改，那整个基督教的道理就倒了。基督教的道理倒的时候，这个根基没有的时候，那就根，那个根断了，义人的根如果没有了，那他整个信仰就倒了。这魔鬼很厉害啊。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完全神性的耶稣，而且是完全人性的耶稣。耶稣的神性啊，就代表 她是从圣灵，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出没有罪的耶稣，所以她有资格为我们钉十字架，来代替我们受苦受死。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人性，就代表他跟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他会接受试探，但是带着血肉之躯受试探，他并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是代表他有资格成为一个救赎主，才能够义来代替不义，无罪的来代替我们有罪的。所以这个基督论是颠扑不破啊，是可以说啊，这个经得起考验啊，千锤百炼，是出于神完全的智慧所设计出来的一套救赎的理论。各位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去好好思考这个救赎，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都集合在耶稣他身上，这样的完美的救赎计划，这样的一种救赎理论，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去理解的，没有人可以去想出来的，连魔鬼都不知道。所以魔鬼在最后一刻，他想说，哎呀，我要把耶稣推到十字架，把他钉死，然后破坏神的救赎。结果反而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却成为赎罪的根源。他知道错了，哎呀，所以你看在十字架下底下那边走来走去的那些取笑耶稣的人，他们对耶稣怎么说呢？哎，耶稣啊，你也当救别人，你也当救自己啊，啊，你不是说你是救主啊，不然你好大威柄顶下来。耶稣不是不能从上面下来，能力上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在意愿上以及在神学的意义上，为了成全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考量，他不会下来，因为这样就是魔鬼的诡计啊。那现在呢，魔鬼他在每一个关卡来不及阻挡耶稣完成十字架的救赎，那现在怎么样？这个道理传到了这些信徒的耳中，那现在要把它拿回来，要把它偷回来，要把它改变。虽然耶稣已经钉十字架成全救赎，但是呢，现在把这个理论根基呢，把它扭曲，把这个根铲断，那这些信徒信仰就破产了。所以一样达到破坏神的救赎，阻挡人来得救恩。所以他每一步都是算计过的，他没有办法来阻挡，但是他会用很多的异端邪说对当时候的教会加以残害。哦，那彼得他清楚知道了，所以说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了，现在还是要跟你们讲，因为我不久人世了。那作为一个忠心的使徒，他一定要拼命拼老命，也要把这个事情再一次的举发出来啊，激励你们对耶稣基督有那种真实的虔诚，好像夫妻之间要真诚的对待，要忠诚专一，不要改变，不要被另外一个耶稣，他们所传的另外一个耶稣，改变过的耶稣，他们制造过的耶稣，他们扭曲过的耶稣，那不是一个钉在十字架成全救恩的耶稣了，他只是一套理论，而不是真正成全救赎在十字架的那个耶稣了。我会偷换啊，那魔鬼都很善于偷换啊。你看在伊甸园里面也是用偷换的方式啊，偷偷把它换过去，结果呢就被骗了，夏娃就被骗了。那今天这样的伎俩啊，魔鬼还是继续会使用，因为我们都是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相当程度我们都会带着像女人像夏娃的那种罪性跟软弱，所以他们会故技重施，在每一个时代都针对夏娃的后裔啊，要加以迷惑啊，要把他们从救恩上把他拉下来。所以现在彼得说，我不但提醒，而且要激发激励，所以我们可以读出他这封信的诚意啊。我小弟也讲过说，写信比较有情感啊，那现在就赖来赖去啊，赖一些图，看不出那个情感。还是要用文字来表达，是比较好的。那彼得就是这样写的第一封信，现在写第二封信，可见他的爱是持续的，真正的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那我们再看第二节，那么底下呢，他就讲到三件事情，要叫他们得到提醒，也激发一种信仰上真诚的这 这种态度，那就讲三方面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和救主耶稣，主救主的命令，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包含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传的啊，这个天国的福音，他所讲的一切的教训。那第三个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所以他讲三个。那第一个，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这个就是指的旧约，这个是旧，以时间来讲就是旧约时代，神预先透过那些先知呢说的预言，当然是跟基督的救赎，跟底下他要讲的末日审判的事情有关。先知书他讲了非常多在末日啊，基督要再临，要审判全世界，这种道理跟这种预言或是预表呢非常的多，几乎每一卷的先知书都有提到啊。我们有读过的小先知书我们也知道啊，所以在那么久的长远的时代里头，神已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留下了一些痕迹，那这些都是神的灵感动先知所说的，因此呢，不可以忽略掉神在历史上所给我们的教导。然后第二个就是主耶稣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亲自传扬的，那主耶稣亲自传扬的也透过使徒传给信徒的，那这个就是三个时代啊。那这三个时代其实所传的都是完全出于神哦。在旧约时代神感动先知说了，那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本身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啊。那么他带领了这些门徒使徒呢，传给门徒使徒，使徒再传给信徒，所以其实都是如出一辙，都是同一个来源，都是从神来的。那圣经的真理是有它的一贯性，一以贯之的一贯性，不会互相矛盾冲突。然后透过三个时期去传讲的都是出于神的这些话语呢，他就是要证明啊，这些出于那个历史的一个主导者，历史的掌控者，就是天上的神啊。那时这个历史，人类的历史的很多事情的应验呢，就如同在旧约时代神透过先知所说的，尤其在耶稣基督成全救赎的这件事情，就真的是按照旧约先知他们所说的预言这样演出啊，好像那个之前写的剧本啊，然后就照这样去演出一出戏。然后当我们回过头再去看纪念这些圣先知所说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一路走来都是磨合的啊，到耶稣基督身上的落点应验，到使徒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这些都是一以贯之的真理，没有互相违背，都是从出于神，所以这证明它的真实性，证明它的确定性啊，证明它的权威性，所以是可相信的。那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跟你们讲这一些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纪念，纪念就是你要重新再一次的把它回忆起来。那这些都是以前传给你们的，那的确哈，到末日快来临的时候呢，这些道理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在神的讲台上来传讲。所以讲道者不要去讲那些不三不四的，不要去讲那些啰里吗嗦的，我们圣经的真理，很重要的真理，有关末世的真理，要大家提醒的，要大家警醒的道理很多啊，不要随便乱讲。在神的道讲台上不要去讲一些世俗的理论，不要去报告新闻，不要看了新闻报道就是上头前面二十分钟都在报告新闻哦，然后就随便翻哪个经文就结束，那不负责任。我们在神的讲台，这个讲台是神的讲台，不是人的讲台。在神的讲台不要讲人的话，在神的讲台要讲神的话，在神的讲台不要讲神话。很多人在讲台上讲神话，有的没的啊，不要去一直讲三国演义的封神榜啊，圣经的故事内容很多啊，要敬畏神的心啊，像彼得这样，他的心就是这样的真诚诚恳，就生怕这些信徒会忘记，虽然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以前他们都知道了，还是要提醒啊，因为人有惰性，因为人有 柔弱无知的个性，哦，一忙的时候，哇，生意很好了，赚很多钱了，出差了，他靠龙拱一样，啊，现在又遇到疫情，有时候自己会觉得说好像有点脑雾的现象，那是不是把这些重要的末日要警醒的这些真理就把它放到一边了？哦，我们可能会这样，所以，哦，我们需要回到教会来，那正好讲台上也在传讲这些道理，哦，那平衡一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趋向世界，啊，我们会得到属灵的提醒，啊，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今天回到工作当中，我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谨慎的态度，啊，那这是好的，啊，我们再来往下看，那第三节，这么多的东西，第一要紧的，哦，他就提到啊，说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道理都是很重要，但是如今有时间的压迫。啊，有当机之物的啊，有目前啊，这个传假道理的这些假师傅啊，他们一直在破坏的，需要现在呢，在这个时间，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的。他就讲哈，该知道，所以要提醒哦，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平审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哦，有天有地，哦，神所创造的，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哦，他现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末日世界要被毁灭，耶稣基督要再来，有人，哦，有好讥诮的，好讥诮是很喜欢这个取笑人家的，哦，很喜欢去取笑人家的，那这个不是一般的啊，说彼此之间的情谊上的啊，私下感情的，那种揶揄啦，讽刺啦，还是作弄啦，啊，不是，它是针对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有关于啊主要降临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重要吗？当然重要，这件事情肯定比我们今年中秋节要不要吃柚子更重要，没有吃柚子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主要降临这个事情呢，是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警醒去应对的。哦，那他们怎么说呢？哦，这些人是随从自己的私欲，随从他自己心里所想的，所以他不是根据圣先知预先所说的，不是根据我们的主救主的命令，不是根据使徒所传给信徒的，是凭着他自己的想法，用他自己的理性，还是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是他自己的逻辑推理，然后就去讲了，随自己的意思去说，没有这个主要降临的这件事情。啊，我们都会自作聪明，很多人都会自作聪明，去更改圣经的教导，去筛选圣经有些道理是不是值得我相信，我可不可以相信，我要不要相信？那就后来就变成他自己是他自己的神了，啊，是他在相信他自己啊。相信他自己的理性啊，不是在接受一个神向人所启示的一套真理。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神，我们是要接受神对人所启示的真理。神对人所启示的真理呢，才是出于神的，那就是借着这本圣经对我们说话。那他们呢，并不是根据这个啊，因为旧约先知所说的有记录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啊。那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也写在福音书，那使徒所传的也在整个新约的书信的部分啊，大概就是占着新约很大的部分，就集合成了这本圣经。这个就是神道道地地完完整整的一个启示。那现在传讲他不是根据这个圣经，凭着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私欲、自己的喜好，我想要有末世主再临，那我就在情感上我就接受， 或是我情感上我不接受，我就否认说没有耶稣再临这个事情。那今天不是我们说了算，今天是神说了算，是那个历史的主宰者，历史的掌管者，能知过去，能知未来，无所不知的这一位神，他在引导人类的历史，他来决定什么时间，就是主降临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要在一刹那之间要焚于啊，烧于呀，啊，这个一把大火，那凡有行止的都要烧掉融化，那是出于神。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是随着自己的私欲，随着自己的理性去想的，我才要接受圣经，最后亏本的、吃亏的是我们自己。神不会说谎话，神不会说错话，神不会做错事。在神的计划里头，已经有了一个时间表，已经有了一个进程，该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都是写好了，只是我们现在无法去窥探他的奥秘，因为神是用他的权柄能力把它隐藏，所以不叫人知道。但是今天很多宗教界的人啊，一直在猜耶稣什么时候到，耶稣什么时候到，那个都不必要的。那你猜耶稣什么时候再降临，这个不但不必要，那另外一个极端，否认耶稣基督会再来，这个也不对。反正啊，在耶稣基督要降临的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多人有他自己的想法。那彼得现在就不客气地讲了，这些人在本性上是好讥诮的，好讥诮的就是酸民啊，我们现在在讲的，网络上在常常在讲酸民啊，酸啊，那个葡萄酸的酸啊，哦，不是台语的酸民啊，台语的酸民就是选民啊，就是神的拣选的百姓啊，不是哦。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读很多的网络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就是有一群酸民。我看这些酸民的心态哦，好像不是很正常，见不得人好，啊，不管什么好事坏事，大大小小的事，他总是酸啊，葡萄酸，那这个可能他自己的心是酸的，可能他成长背景是有一些坎坷的，啊，所以他看世界哈，啊，都是眼睛都是贴柠檬片，眼睛贴柠檬片，说他看的都是酸的，哦，啊。那用这样的话来讲，就是当时候在信仰在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啊，我们花莲教会会不会有啊？我们会不会有？我们当中有没有酸民啊？不是选民哦，是不是对看教会所做的事情，通通都是不高兴啊？通通是批判啊？通通从负面看啊？那不一定是教会有问题哦，可能自己的眼睛有问题哦，可能自己的心态有问题哦，啊，不然别人没有发现，那你怎么是都是你在讲话，哦？那这种态度不好。如果说我们真的看见教会不合理，我们寻正当的管道，我们来建立，因为这是教会是大家的，我们一起来啊面对我们的困难。教会不是没有问题，教会不是不会犯错，因为教会就是工人嘛，工人也会犯错啊。但工人虽然有时候是代表教会，但他也不是全部代表教会，有时候可能是他个人的软弱。那你个人软弱，你就把他当成是教会，哎。软弱的信徒就说：“哦哦，教会弄安尼哦，其实是这个人个别问题了呢，他的软弱，而且我就变成是整个教会的问题啊。”哎，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不要做酸民哦，哎，做神的选民，不要做这个世俗化的酸民。那彼得就讲了，在末世，尤其是末世的时候，这种人会更多啊。所以也是提醒我们了哦，要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传道人也是比较会看到信徒的软弱，哦，啊，但是我们不要用酸的那个讽刺的那个方式去讲这些话，我们把自己都放在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啊，这个道理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勉励，然后我们一起面对哈，教会有什么困难呢？啊，信徒有什么软弱，这是大家的责任，大家要共同承担，哦，那这样的角度就是正确的，哦，所以不要把自己自觉于教会之外，啊，哦，不要跑到教会外面冷眼旁观，然后加以酸酸酸，哦，比那个柠檬酸还要酸，那这样就不好。不要用酸的，用建立的，用正面来建立，用正面的态度，大家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共同承担，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了，哦。 但是呢，这些人就是假师父嘛。而假师父他不但他自己不但不相信，而且他要告诉别人说没啦，没有代志啦，那是会影响。所以彼得就讲了哦，这些其实是凭着自己的私欲哦，不是凭着圣先知所预言的哦，不是凭着主耶稣所教导的哦，也不是凭着使徒所传的哦，所以那是个别的问题啊，个别错误啊，他要去企图去影响别人啊。好，那我们再看，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那证据在哪里啊？哦，你说主耶稣会在末日会再临，那证据在哪里啊？TVBS 有报道吗？总统府有证实吗？啊，国家科学院有没有证实啊？美国 NASA 有去见证吗？美国白宫有没有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其实现在我们讲的这些，他们讲不讲没有重要，不重要，也不是他们说了算。我们要拉回来，就是说，那主耶稣有没有讲呢？圣经有没有讲呢？哦，那可多了。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嘛，我现在去是要我要到天国，回到天国去，我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啊。我预备好了，我说必再来，然后我要带你们到那个地方，我在那里，你也跟我在那里。”主耶稣还说：“我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啊，我就是那个通到天国的那条道路啊。我不但带你们，而且我就是道路本身。”这个没有人敢这么讲的。孔子他说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他承认他自己很不懂，很多不了解的。朝闻道夕死可以，如果早上闻听闻了啊，明白了一个真道，一个真理，那我下午黄昏离世满足了。那可见孔子他并不是真理本身，孔子不过是在往真理的半路，他是追求真理的一个人，他不是真理本身。但是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那苏格拉底呢？苏格拉底有人问他说：“哦，你这很聪明呢，你知识渊博呢，你好像无所不知呢。”他说：“哇，你不要这样讲，我所知道的是什么呢？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有很多不知道。”谦卑啊，那不是他们刻意谦卑，这个不是假装出来谦卑，他们说的是真的，他不过是讲诚实话，也不算是谦卑了。哦，这个跟谦卑不谦卑没有关系，这是讲诚实话。他说：“我所知道就是我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啊，被称为世界三大圣人，苏格拉底、孔子跟耶稣。苏格拉底跟孔子没有讲我就是真理，他们都承认我不是真理本身。我不过是在追求真理的一个人，我是在往真理的半路。可是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的依归，他就是真理的归宿，他就是真理本身。哇，那不是有讲这些话吗？所以主耶稣他亲自有讲啊。那使徒约翰第一章最后主耶稣要升天以前在橄榄山，天使也见证啊。哦，所以耶稣基督，你们看耶稣基督怎么样升天，他末日的时候他也是会怎么样再来。所以他主耶稣会再来这个道理，这个圣经的根据非常多。那保罗他写13封的书信，几乎每一卷的书信都有提到主耶稣再来。保罗，那我们在讲旧约的先知预言，那就更多了。先知的预言，他的预言的落点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还有很多的预言都是遥遥的指向末日，就是在末日要应验的。好像那些先知他射出了很多的箭，那些箭一直飞飞飞，在人类历史的历程当中，他要飞到一个是落在耶稣基督身上来应验，有一些就是教会方面有关于教会成立的那些预言在真教会应验。那所有的预言一定在末日终末会整体通通把它应验。所以先知说的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末日所预备啊。你说历史上有关于那个圣殿的建立重建，那历史上这个圣殿重建呢至少有两次，一次在以斯拉的时代啊，就是所罗巴伯时代所建立的，那个相当程度的被毁坏，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大希律他在重修。 可是在主耶稣他死后34年，大概是主后70年，那个重修好的圣殿又被毁坏掉了。毁坏掉以后有没有再重建？没有啊。那块地现在是建什么呢？是建回教的清真寺啊。没啊。啊，你已经一大堆规波的讲到尾啊，讲我怎无去？啊，无你是咧讲心酸的笑。他不是在讲心酸，他是告诉我们说，历史上圣殿重建都有应验，表示说先知所说的是真的。但是先知所说的，他一定是在属灵层面应验，属灵层面才是永恒性的，才是最终的目的。那永恒性的应验，最终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在末日要应验的那个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地上的物质的圣殿呢，它要象征属灵 的教会，它就已经应验了，告诉我们说有痕迹有证据。可是将来属灵的教会不是在地面的，地面是暂时的，是属于物质的。那真正的它的主体最终终末的应验，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一直在强调终末应验，终末应验才会进入到永恒啊，才是属灵的，那就是在天国的。那有一天这个地球被毁灭的时候，我们这个花莲教会啊，有行止的这个也会毁坏啊。那我们花莲教会所有的信徒呢，升到半空中，到云朵里头，主耶稣把我们接到天国去。所以在天国有一个属灵的教会，是从亚伯拉罕、从亚当夏娃以后，所有得救的圣徒都会到那边去聚集。我们的阿公、我们的阿祖离世了，在我们花莲教会办过丧礼了，那些人呢？那些人就到那个属灵教会去了。那有一天我们也到那个地方去，那不是只有花莲教会的人信徒在那里，台北教会、高雄、台南的都是到那边去，那个才是一个终末的应验。所以哈，现在我们要讲说，这个终末的应验哦，是出于神啊，出于神，不是人的意思去讲出来的。那像我们举了这么多，几乎所有的先知都有提到这个事情，几乎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都提到这个事情。主耶稣至少也3次亲自说过他会再来，那整个新约圣经充斥着主耶稣要再来的这些经文、这些道理。那现在好讥笑的人，只单单凭他自己的私欲，没啦，我信到那么真啦，月饼加吃几个啦，油啊加泼两粒啦，不要去他相信那有的没的，什么耶稣会再来，什么末日会再来啊，没啦，现在时机刚好，你看哦，我买股票回去啊，你看我 台股一直在升啊，哦，越来越好啊，哦，你看富国神山啊，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啊，全世界都需求，我们台湾是一片大好的江山啊，一片美景啊，现在是燕子回来了，春天回来了，没跟你讲这些啊，那真的是这样吗？你看到的不过只是一个属世的东西嘛，是一个物质层面嘛，表面嘛，那内里呢，里面呢，属灵的呢，永恒性的结局呢，不是人说了，因为我们活不到永恒啊，你在这个世界上20年、30年就走了，你等到的不是明年的春天，可能先等到的是自己的丧礼，那你还有什么权去讲这些说说嚷嚷，讲这些好讥诮呢？把自己膨胀的太大了。人类最大的毛病就是一直不敢，不会臣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不要在神完全的智慧底下谦卑，要跟天对抗，还一直喊着人定胜天。这一次疫情，如果不是神啊，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现在如果还是 Delta， 我们台湾要死多少人？不要讲外国，我们台湾要死多少人？我们确诊过的都可能致命。但是你今天好端端啊，还在家里可以守安息日啊，家里可以走来走去啊，喝个茶啊，是不是啊？哎，为什么？真的，主耶稣高高举起啊，举起然后轻轻放下。他让这么严重的 Delta 就变成是 Omicron， 这是美国的飞弹打的吗？美国政府、美国总统下的一道公文说，命令你这个 Delta 搞不好变成是 Omicron， 有这样吗？美国是死最多人啊，美国总统要蒙羞啊，美国总统，你这个国家的被谁全世界思想者，确诊人数最多的，你这个总统你不感觉羞愧吗？ 绝对不是他的命令，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是不是？那我们就想了，这一切在神啊，不要把自己膨胀的太高了。那你看，单凭自己的私欲，所以异端从自己的内在的私欲产生，被魔鬼利用。本来魔鬼是异端的始祖嘛，但是当我们的心是这样，你的私欲跑出来的时候，你有很多不满，你有很多的高傲自大，魔鬼就找到你了，我们就变成是魔鬼所利用的器皿，不是主耶稣用的器皿。所以当时候的假师父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那他怎么说呢？他说主的应许，降临应许在哪里？其实很多啊，你从旧约啊，要看吗？要读吗？你把这个 列出来，读到晚上十二点都读不完了。他就列举了，他说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啊，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也就是说他看现象世界啊，这个世界一片大好啊。你说从亚当夏娃睡了以后被赶出伊甸园，然后他们死了以后到现在还是好好的啊，跟创世之初的时候一样的啊。但是我们要问，真的有一样吗？那这个当中不是有这个挪亚时代洪水毁灭吗？有啊，你怎么说没有？你们说你怎么说都一直都是一样的。所以底下彼得就说他们故意忘记啊，他们掩耳盗铃啊，鸵鸟心态，他们故意忘记，他们不是不知道，是故意忘记啊，装睡了，装睡的人叫不醒。如果我们这里有打瞌睡，这个一敲就会醒过来啊，声音讲大声一点就醒过来了。但装睡的人他故意不听啊，反正你大小声我照常睡，其实没有在睡。那装睡的人不行啊，所以他是装睡，故意忘记。因为他不敢面对，他不要这个事，这样的现象，不要有这个道理，他排拒。那我就会看出我们内在的那种信仰就不是诚实啊。所以他彼得他前面讲哦，激发我们诚实的心啊，在信仰上要谦卑、诚实、单纯，接受启示，然后我们要单纯相信。那现在不是哦，你看看故意忘记跟这个诚实的心，你看刚好是相反啊。好，他们故意忘记啊。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个讲什么？他举例，他说我要举例证明。他说这个天地是怎么造的？神的命令啊，神的命令，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所以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分开的水和陆地。他是简单提一下，就说世界这万物神怎么创造？凭神的命，凭神的命，所以在神的力权柄里头去掌握啊。那天地是神所造的，神也毁灭。你看第六节，当时的世界被水淹就消灭了，也是凭着神的命令啊，神的权柄啊。所以神造天地，他也可以毁灭天地啊。那第一次毁灭的时候，他是用水淹没嘛。然后他讲第七节，现在天地呢，还是凭着神的权柄命令存留。所以神并没有失控啊，不是说神已经失去控制了，然后就已经变化了，神没有办法去掌控了，不是。神还是凭着神的命令，凭着神的权柄一直存留，但是这个存留是暂时的哦，只存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然后用火焚烧。第一次神是用水淹这个大地消灭了，那第二次受审判遭沉沦就是用火焚烧。他这个是在神的掌握，他已经定好时间，只是人不知道。所以他就反驳说神可以造天地，神为什么不能毁灭天地？那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毁灭呢？因为神有他的时候，神依然是掌控一切的，并没有失控。所以那些好讥笑者呢，那些属灵的酸民呢，这自己打脸了。那彼得他的观点很正确啊，你们只是在讲说，你看看啊，还不是一样吗？都是在神的，你看看啊，从亚当到现在都一样。他说你是故意忘记啊，因为这当中已经发生了水淹没就消灭的挪亚时代的故事，他故意忘记啊，他不把这个拿出来啊。然后他就解释，有啊， 历史上有毁灭啊。那这个天地是神造的，这个天地被毁灭也是神毁灭的，然后你现在看到了这个现象世界，也是神的命令让它暂时保留，可是有一个时间，直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那个日子，所以已经有一个时间定出来了，时间表已经定出来了，什么时候不知道，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可能明年的过年前，可能五年后，可能六年后，我不是乱猜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也不是在猜测，那一定有，因为这是神的权柄，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再看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他再一次的呼吁啊，说你看看那传异端者，他们错误是很明显可知的，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他就解释为什么神到现在还没有把那个遭沉沦受审判的日子把它还没有到呢，为什么还没有到，他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说，神看时间跟我们人看时间不一样，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一千年好像太久了，神真的会等一千年吗？或者是有人会讲说，真的在一天当中就会毁灭吗？那到底是一千年还是等一天呢？我们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现在彼得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神看时间，神对一件事情要让它成全发生，他看时间跟我们人看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以我们对时间的这一种看法把它套在神也要一样的来看这个时间，因为他说主看一日如一千年，然后主看千年如一日我们看一日就是一日，我们看一千年就是一千年，但是主耶稣他可以看一日好像千年之久，他可以看千年如一日之短，因为他创造时间，因为他在时间之外，他不被时间控制，他超越时间，那我们人看一日就是一日，因为我们在时间之内，我们逃不出时间之外，我们逃不出去，我们在时间之内，所以人的生命有限，我们看一天就是24小时，我们看两天就是48小时，我们无法去超越，我们没有办法有另外的看法，但是神在时间之外，所以神在时间之外呢，他看看这个十字架跟一个人在这个钟里面躲到这个钟里面去看不一样的，神是在外面看的，那外面看是无限的天地，里头呢井底之见被限制的，那你井底之见怎么可以跟无限宽广的看法一致呢？所以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评判神，说你为什么还不来啊或者是说神应该怎么做啊，人没有这个资格。我说他彼得他先讲我们对时间的掌握跟神的看法是不一样，神对时间的掌握跟看法，神都在掌握这个时间啊，时间是在神的掌控之间啊，他没有被时间控制的，我们人反而是被时间控制的，所以我们一天就是一天，两天就是两天，我们没有办法在世上活到永恒。他提醒我们有这个存在着一个本质上的差异，神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者，造物主是绝对的，被造者是相对的，那绝对者他的看法，对时间的看法怎么会跟那个相对者的看法一样呢？神是无限的，我们人被造是有限的，那无限的神怎么会对时间的看法跟有限的人看法是一样呢？有限的人对时间的看法怎么会跟无限的神看法一样呢？所以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愚昧去评判神的智慧啊，意思是这样啊，这个是非常尖锐的，有力道的啊。但是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习惯啊，井底之蛙要去讲天讲地，结果是他才不知天地多高多厚，不知道天地几斤重，跟人讲几波的天地，那这样就是第一个在第九节，第二个，那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好了，那他前面不是讲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吗？那人就会继续访问啊，说好了，你们跟我说这么多，到底是几日还是几千年，我看到就是神还没来啊， 哦，那就进一步解释了。那神为什么没有来呢？有人以为是单言，单言就是失控，单言就是他已经在控制之外了，或是他自己被控制了，所以就批判了、啊，批判了、啊、说神，你是你讲安尼几亿斤就几千年，几千年，几年，几年，啊，无神他不要来，啊，神他不要来，那他就把他批判说是神是单言了。单言的时候有意外发生，他没有办法去控制啊。比如说，等一下我们要搭四点的车子回去台中啊，因为已经有五六天没有看到孙子了，要赶快回去啊。突然间他说停驶，四为四点开始，那班船无要开，无要去啊，就爱拜托咱华联教会，搁搭小弟收留一工啊。啊，不要紧，啊，无我付迄落利息钱嘛，不要紧。这是失控啊！啊，太太说啊，你怎么单言？无法度啊，风台我都无得控制啊，那个叫做单言嘛。啊，如果我原来就是明天再回去的，那就是什么？有一个宽限时期啊，佮伊蛮过佮大家啉些茶嘞，迄好茶还袂泡好了，伊蛮过来拿一枚啊，有计划嘛？是不是啊？所以神为什么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可是他还是还没有来呢？他不是如人所说的，像人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以有限的去度那个无限的，以那个相对的存在去批判那个绝对的存在的，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单言，他有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是正确，是出于神的爱跟神的公义的目的，就是希望人人都能够悔改，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那现在我们讲哦，这些话是对信徒说的，但是这些信徒都已经悔改了。那你说要人人要悔，那就是表示说对未信徒啊。那到底是对信徒讲的，还是对未信徒讲的呢？它是一体的两面。那对于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那神给他有悔改的机会啊。那如果是对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人来讲的话，这一天一定会到。那所以，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以前呢，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把握机会去传福音？要让那神所愿意的人人都悔改这件事情能够如愿以偿，那谁有这个责任要去传福音呢？那就是说今天读彼得后书的人啊，这些已经在主耶稣的恩典当中的人。所以不但是宽容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也宽容传福音的重责大任已经托付在他们身上的这一些教会的信徒。好，那就是给我们去传福音的机会，也是让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赶快悔改。那第三个，第十节，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就是没有人知道，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跟我们想的不同。那你说神还没有到，他不是单言，他有目的的，因为他要宽容人哦。那再来呢，一定会到，可是他到的时候呢，是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到了。人不能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到，那主耶稣来不是要当贼，是说他来的时候的那个形态，好像那个不会通知你什么时间要到的那个贼，对于这个时间的掌握来讲，就像贼，让你不能够掌控得住的，不是主耶稣要来当贼。好、哦，这个读圣经要解释好，不要乱讲啊。说主耶稣要来当贼。不是，是说要像贼来到一样、哦、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哦、不是耶稣要来当贼、哦、好了，那再来底下下去讲下去。他底下把这个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呢，可以把它描述出来，表示说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哦、比如你说你在跟太太、哦、我们常常说、啊、太太呢，朱姐要胡聊，你就把胡露姐啊，太太那边来胡露、哦、要根据事实，因为、哦女人哦，在斗嘴的时候，她的智商是180，所以你不要跟在斗嘴的女人啊斗法啊、哦。她会一直质问啊，你讲我爱讲这个好吃还是安那好吃，要带你问，不然你就是唯心论啊。所以你要先想好啊，你要赞美太太的话，先想好。哦，你讲我这头毛真水，啊，无你来讲安那水。诶、欸，阿祖，看你看，查甫人就是拢爱讲白话的，你看。那你要先想好具体啊。啊，你能够描述具体，而且是细节。够较好，我、哦、这头毛真水，安那水，这个一边大一边小，我想喏， 无大无小，啊，不是，这个有迄个不协调美，啊，你上无看你总是爱讲会出来对不？哇，不协调美就是讲我一边，哇，这袂歹，啊，你这边较水，所以这头毛较少，哇，啊，让人贵眷看，啊，你看这边哦，你右侧比较漂亮，啊，你就不会被打脸的啦，这拢有试过啊，无你乌皮乌肉吼，到时候会打脸。那现在彼得他就讲啊，那天呢来的时候，他到底那个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可以说得出来，说得出来就表示说这个事情是确实的啊。你对他的赞美是真的啊，出于真诚啊，不会随便忽悠啊。哦，来往下看。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就说他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好像比如说好像原子弹爆炸了，砰，那很大的声音，然后那个声音消失了。那底再来呢，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那个大响声一爆炸的时候，人的心会震折啊，会害怕，好像什么大事情要发生，毁灭的事情要发生了。那真的随之而来的烈火就烧了，有行止都不要烧掉，地和水上的物都要被烧尽。哇，大家描述就很具体啊，就表示说是真的啊。哦，神不是忽悠的啊。那彼得他就这样说了，他还可以描述真的要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那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哦，他接着就讲了，他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而且是千真万确。那不是讲这样就好了，还要继续说，那我们面对这个状况，我们在这个日子还没有来以前，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时间，我们怎么样来生活。哦，那这个他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好啊，这也是彼得后书一个重点啊。我们再看，那怎么办呢？那就说我们为人应该要圣洁啊，我们为人应该要敬虔啊。圣洁是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行为，那敬虔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行为上还不够好的，赶快灵修好。为了不好的脾气，死人脾气哦，卖挂在嘴边讲我本来就安呢。你用这个死人脾气，袂当进天国，所以要赶快改啊！信心书就要改啊！盖公必按说过靠后啊，哦，那我们跟神的距离呢？敬虔的态度有没有敬虔？我们要亏负神啊，哦，再来，在心态上要切切仰望神啊！哎呦，我的期待啊，期待就是讲我们从内心诚实的要等候这个时间来到，表示我们良心无愧啊。那如果我们不敢让神的日子来到，因为呢，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就落在审判底下，那表示我们有亏欠啊。但是呢，现在我们要预备，然后我们是用羡慕的心态来等候神的时间来到，不是惧怕神的时间来到。如果现在我们惧怕，那表示说我们不足，不足了我们就要把它补充好。哦，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不要把所有的积蓄通通放在世上，哦，你通通把它放在世上，有一天就烧掉了。所以不要积攒钱财在这个地上，要把它积攒在天国的银行。天国，那就是我们为主所做的，为人所做的，我们所奉献的，都会成为一个好的材料寄到天国去。寄到那边呢，就登记你的名字，哦，这是谁寄过来的材料，就建一间房子。哦，所以天使会说，我们是按照你寄过来的材料建一间房子。你若寄迄个草啊油、稻谷草啊、破房啊、哦、破塑胶，啊，你若寄来，我做天使嘛是带你去啊，啊，你后摆就住一间，住一间破草厝。哦，啊，那就是说种，哦，多种的多收嘛，神按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偿嘛。哦，但是世上的这一切都会融化了。包括你新买的这个外国轿车，哇，开无几工嘛是要烧掉的，哦，啊，银行内面，台湾银行存几千万的，迄嘛要烧掉的。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啊，对不对啊？啊，如果钱在天国，钱在天堂，你刚好去天堂，啊，拢你爱丢。哎，所以他跟我们讲这些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啊，怕什么啊？你不要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地上啊，哦，你要把好的材料寄到天国去啊。你都可以来享用啊。哇，那这样的这种观念来讲的话呢，就是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很多你知道说我该怎么做的，所以生前就例行十一奉献。那我们总会也在推， 哦，我们一般信徒哦，生前哦，活着的时候呢，我们有收入就奉例行十分之一奉献，哦，这是本分。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遗产也奉献十分之一。哦，现在有很多信徒啊，立遗嘱哦，哦，他生前就赶快分配哦，哦，有三间厝，伊讲无一定拢留囝，哦，哎，这三间厝看偌济哦，哎，大囡仔交代好，哦。登记予恁以外，恁爱摕偌济钱出来？啊，拜就是遗产奉献十分之一。啊，这个观念很好。生前奉行十分之一奉献，啊，那遗产呢也奉献十分之一。啊，其实我们有很多信徒，他不是只有奉献十分之一，他完全奉献。有一个信徒哦，从中国来的一个老弟兄，哦，啊，他就住在教会旁边，哎，啊，教会就。都照顾他，他年纪很大了，因为是老兵嘛，哈。后来八十几岁过世了，但他过世以前他就写好遗嘱了，哦，教会为我办丧礼，我这一间房子就奉献给教会，啊，哦，那没有孩子啊，那就奉献给教会啊，啊，那间那个房子可以卖几百万呢，啊，哦，完全奉献给教会，哦，啊，这个是非常好的结局啊，啊，为什么？因为世上的都会被烈火融化。啊，所以这是真实的，会引导我们那个心，你该怎么办，该怎么预备。所以这个是现在就要开始进行，开始要预备的。啊，没有现在进行，自己也要先有这样的概念，不要被那些人给忽悠了。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啊？啊，恁团队讲我嘴巴全部啊，无团队你捌看无？好绩效的人他会这样讲啊。啊，团队拢道理讲会出来就好，啊，徛一点钟刷就好落来啊。哎，啊！恁都单独讲会出来，就算道理。啊，敢问啊？敢真呢？啊，你敢有看？啊，你这白头毛卖我白讲。哎，可能有好绩效的他会这样讲啊，不相信的他会这样讲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想呢？你是信有卡掉，还是信无卡掉？想看嘛了，是不是？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十三节。那这个世界会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就是说，哎，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呐，啊，而且是照着神的应许，神早就应许的，我们一定可以成全的。所以你就紧紧抓住这个应许，然后有一个新天新地会来，不是这个世界的旧的世界，是一个新的、全然新的，其实就是永恒的，就是属灵的啦，不是这个地面的物质的啦。有义居在其中的意思是说，义人就会住在那里。我们今天已经因信被神称为义了。所以在神眼中我们是配得救恩的，那就是我们这些被神称为义的人要住在这个新天新地。哇，彼得他讲得很清楚啊，哦，现在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哦，所以他就勉励啊，我们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哦，跟前面的圣洁意思是一样，无可指摘，不要有亏欠，人际上的亏欠修补好，哦，对主耶稣的亏欠，对教会的亏欠，对妻子儿女的亏欠都退休了，好好去修补，哦，不要一天到晚在外面外头跑，哦，妻子亏欠妻子的赶快把它补好，亏欠儿子的亏欠孙子的好好的补满，无可指摘，那心里没有亏欠就可以安然见主。好，哦，那十五节还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也就是说，哦，要仰望神的怜悯，啊，因为我们的主呢，他可以长长久久的忍耐等候我们回头，等候我们发起热心，就因为我们的主呢一直用忍耐 来等待我们发热心归向他，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据了。那如今神我们的主还是一直在忍耐，哦，所以我们能够因为他的忍耐宽容，我们还有得救的盼望啊。那你不要越过的一定的界限呢，过了界限就不再回头的，没机会啊，你不要让这个时间这个机会哦，越过界限了，那就可惜了。会不会这样？可能会哦。一直不发热心，一直埋怨，一直对抗教会，一直与人不和好，与耶稣也不和好。那一直等啊，主耶稣一直等，等不到你啊，等不到你，你已经越过界限了，越过界限回不来了。哦，所以主是有忍耐哦，也是长久。可是现在呢？还有依据，还可以回头， 不要等到越过界限了啊！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所以他又提到说，保罗有神赐给他智慧，也是讲这个事情哦。所以保罗写的信，这些信徒应该有读过，所以彼得才会说：“啊，你冇读到保罗讲的呀？啊，保罗迄不是伊家己发明的哦，那是神授地狱给伊哦。”啊，那这个就等于佐证啊！你说嘛，主将你的应许在哪里？啊，你嘛要讲，彼得讲啊，无我写一大堆给你，连保罗冇弄有啊。啊，我们去看保罗的书信，真的差不多13卷的书信都有提到主再来的这件事情。好，16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哦，保罗写的也是一样，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因为这是属于未来的奥秘啊，灵界的奥秘啊。神有把它部分盖起来啊，所以人不得而知啊。那虽然难以明白，但不能说那不是事实，或是它不会来。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也就是说，用他自己的私欲啊，用他自己的私欲说讥笑说无啦，都不会的代志啦。啊，结果这个就是什么？用自己的意识去强解啦。啊，强解到最后他就会自取沉沦啦，因为他自己不相信啊。他自己不相信，主要他没有为这个末日来预备啊。结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身体是赤裸的，他没有穿洁白的细麻衣，他没有穿那个礼服，没有穿新娘的礼服，没有装饰好，都没有装饰，那就呈现出一片的荒芜，信仰的亏欠，那就会变成自取沉沦的。哦，所以彼得他讲得非常清楚啊，11节。现在的弟兄啊，你看看他有几次在呼吁啊？至少从第3章开始呢，他就有至少有5次用现在的弟兄来呼吁他，哦，表示哦，彼得他的心哦，他的情感非常强烈了，一直都把这些当成是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情，要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因侬明明知影哦。啊，你唔当叫我们诱惑起哦，然后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了。所以他最后讲这些话很有力量啊。啊，伊唔知影就算了啦，伊唔知影就家己死就好啊，无法度救啊。啊，你佮我一样样，啊，你们要跟伊做伙死？哦，那这样的一种警告是非常的严厉的哦。哦，去予恶人的错误诱惑哦。啊，然后对家己坚固的地步地面坠落，本来足坚固的啊，你无小心怎坠落去哦？所以不是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啊，不是说你今天进入真耶稣教会啊，你躺着睡觉也可以得救，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哦，不是说公车来了你上去就坐到天国去了，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入，就是进这个门以后，这一条路你要努力走，靠着主走道理，无可指摘。没有玷污啊！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就是靠耶稣的恩典哦，无所谓追求长进，并且要在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真知识、属灵的道理上长进，那这样才不会被错谬来诱惑。哦，所以他讲这些都是每一句话都是非常中肯，都是很重要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生活。不要随便听人家去忽悠，哦，不要认为说自己已经得救了，哦，这些都是要警醒的。啊，最后一个祝福，哦，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荣耀，最大的颂赞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神，因为这位神他救赎我们，啊，我们将来也要进到他的国去见，亲眼见到他的荣耀。好了，彼得后书讲完了，哦，这个牧者也传道也有点像这个老人家彼得哈，这样一再的提息啊，有点年纪的时候就话就会比较多。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主耶稣帮助大家哈，我们将来都原班人马，通通在天国见面，没有失落一个。唱诗442首。